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转眼之间已经进入了五月，真是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，好像春节还没过几天，接着这个疫情的出现，居家令就在家里了。这一年已经过了将近一半了，感谢主，都是蒙神的保守和带领。好，在我们聚会之前，我们先做一个祷告。公义圣洁的上帝，你按照你的旨意创造万物，拯救我们，拣选我们，我们蒙了你的恩召，我们是跟着你的人。主，你在地上传道的时候，也有很多人跟着你，有的是蒙你呼召，有的是主动申请。当然，这些人里面，个人的动机和心意都不一样。主啊，但愿我们这些人蒙你所拣选的，使我们在你里面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，一直跟着你，因为这是一条蒙福的路，这是一条讨你喜悦的路，但同时我们也知道这是十字架的道路。愿主坚固我们的信心，使我们一直跟从你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通过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呢，是在路加福音的九章57-62节，讲到呢耶稣定义要往耶路撒冷去，就安排人在前面给他预备，可是在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遭到了拒绝。雅各和约翰就说要从天上降火来惩罚那些人，主责备他们说，人子来是要救人的性命，不是灭人的性命。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呢，就有三个人和主耶稣交谈，主耶稣有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回应他们。通过主的回应，我们来思考如何做主的门徒。所以今天我以跟从主的三种人为题，我们一起来思考是哪三种人。第一个是直面耶稣，警戒盲从。经文记载，他们正走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对主说，主啊，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哇，这是一个多么让人热血沸腾的一个渴望啊！他是主动请缨，愿意跟随主的。可是他的这个动机是什么呢？我们如果联系上下文，我们会知道。那么在前面撒玛利亚的村庄拒绝了主，那么门徒雅各约翰说，主啊，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，像以利亚所做的吗？我估计这个人可能也听见了。那他们说这个话不是空穴来风，因为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神几次降火呀，索多玛俄摩拉犯罪，神降硫磺火从天上毁灭。然后在他里面提到以利亚这个事情，在列王记下的一章，亚哈的儿子亚哈谢接续亚哈做王，他呢也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人，他有一天从他的楼上掉下来摔了一下，从那之后就一病不起。他就差他的仆人去找那个巴利的先知来给他看病，这个时候神就差以利亚说，你去给他讲说啊，你必不下你的床，你就要死。以色列国中没有先知吗？以利亚就原原本本的照着神启示他的话就去说了。这个亚哈谢差遣的使者在路上碰见以利亚，就说了这番话，然后亚哈谢很生气，就派了50个人，50夫长和50个人去找以利亚，然后以利亚就吩咐火从天上降下，把这50个人烧死。然后第二次又是50夫长，还是呢又派了50个人，50夫长，然后就说，你是以利亚吗？你赶快下来，王要见你。以利亚说，如果我是先知的话，继续让火降下来。和上次一样，这50个人又被活活的烧死。所以这是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情。那么这里面呢，他们就提到了说啊，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。那么这个可是不可测定的能力和权柄啊。那么当然这是我们的推测，经文并没有给出明显的答案。那么放在我们今天的处境中，如果有谁愿意出来说，主啊，我要跟随你， 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都要跟着你。这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，多么让人得到鼓励的一个想法呢？但是耶稣的回答非常意外。耶稣说，狐狸有洞，飞鸟有窝，我没有枕头的地方。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你要么说你来啊，我们现在正缺人手，哎呀太好了，你来吧。要么说对不起，我们人已经招满了。这个就像现在有一些的企业一些公司招人，他也不是无限制的招嘛。当然耶稣也是一样，他也不是说你谁来他都那个。那你完全你说要么就来，要么就不接受。耶稣说了这样一句话，说飞鸟有窝，狐狸有洞，我没有枕头的地方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你跟着我就要走一条受苦的路。那我们知道跟随耶稣的人，最初从耶稣出来传道选了十二个门徒，这十二个人呢称为使徒，是昼夜一直跟着耶稣的。还有七十个门徒两个两个的去传道，还有那个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、当然中间还有好多人也都是跟着主，但是大部分跟着主的人呢是为了吃饼得饱，所以这些人动机啊都不纯。那么耶稣在这些跟的人当中，这些人跟着耶稣之后干什么呢？生活的来源物质的这些经济吃喝谁照顾啊？就是有一些爱主的人就奉献啊，赞助资助他们。所以耶稣讲这个话就是说，你愿意跟着我吗？好，你啊跟着我，但是呢我没有枕头的地方。以这样的方式来回答他，对他是一种挑战，就是意味着你要从一个相对安全的生活进到一个不安定。因为你没工作了嘛，你这个有工作每个月有收入，你有这个生活下去，这个心里面不那么有危机感。但是其实跟着主怎么样，看似不安全的生活，其实你是进入到一个更安全的生活，有主给你的保守，是过着信心的生活。所以那些跟随主的人，他们舍了网舍了船，在耶稣的门徒里边只有一个吧，税吏马太，写马太福音的啊，收税的，他应该经济好一点，但是也我想也不会带着很多钱，他们就是跟着主过着信心的生活。有人奉献钱，犹大是管钱的。所以从一个安定的稳定的收入，一个这个有规律的生活，现在进到一个不知道前方的路到底怎么样的生活。所以这是耶稣给他提出的一个挑战。所以今天我们也要扪心自问，今天我们跟随主的动机是什么呢？如果你不是因为主耶稣自己吸引你，你是一种主观的愿望，你也不真正认识主，那么就像有一句话叫说是信仰的盲从和盲从的信仰。什么是信仰的盲从啊？我是信的是耶稣，但是我根本就不认识他，我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，我就听人家说这个好啊。还有一种是盲从的信仰啊，人家说佛教好，哇你也就信，说道教好你也信，说什么教好你就马上跟着信，是一种愚昧，是一种无知。所以耶稣这里面向他所提出的挑战就是，你跟着我走就是要走上一条信心的道路。你知道这是意味着从今往后你没有工作，你没有家庭，就是一直要跟着我。所以跟从耶稣是委身，不是在公园里散散步，在旅途上看看风景，彼此聊聊一些喜欢的话题，不是的，你是要进入耶稣的生活，耶稣的生命，直面耶稣的受难。其实跟随耶稣的最核心的那十二个门徒啊，他们对主也不完全认识，要不然的话，当耶稣说我要上十字架的时候，彼得说主啊，这是万不可临到你。他们想象的也是跟着主，你说你是弥赛亚，好，我们相信，那么将来就是要推翻罗马帝国呀，你在地上建立你的国呀。所以到耶稣离世升天了，他们还说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现在嘛。哎呦，3年半了，耶稣给他们讲天国天国天国，他们还是以为耶稣要在地上建立国度，在地上通过这么多年的打拼打下了江山，然后他们开始吃香的喝辣的， 这就是一种人的思想，他们跟随主的动机都不纯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要跟着我吗？要吗？要跟着啊，就要背十字架，天天背十字架跟从我。所以第一个人主动向耶稣提出来要跟随主的时候，被耶稣也不说是一盆冷水，就是很直接的告诉他，你跟着我就要过这样的生活，你愿意吗？第二个人呢，是主邀请他的。第二个，我给他起的标题是因着呼召超越律法。紧接着另一个人得到邀请，主耶稣说，你跟从我来。哇，这个是不一样，这是主直接呼召的。但是那个人说一句什么话？主啊，容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这就是律法和呼召之间产生的冲突。从我们人来看，埋葬父亲应不应该？那当然应该了，对不对？尽孝嘛，圣经上也讲说要孝敬父母，是不是？这也是遵守摩西律法，也是十诫中的第五诫。作为一个犹太人，作为一个儿子，他要履行的最基本的义务就是把父亲要入土为安，要安葬，是一个好公民，这个无可厚非。但是耶稣用一种激烈的震撼的方式回应他说，任凭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。哇，这句话让你听了真的，耶稣有一些讲的话真的很不舒服的，但是耶稣讲话那就是真理啊。他讲这个话，很多人会觉得，哇，那这个意思叫他不要去埋葬父亲吗？什么还死人埋葬死人，什么意思？这个死人就是说亚当犯罪之后，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那眼就亮了，那么后来就是罪就临到了众人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我们虽然肉体活，但是我们的灵性和神隔开了，是指的灵性的死。所以说任凭死人去埋葬死人。那么我们重点不是在这句话，重点是下一句，耶稣说你只管去传扬上帝国的道。你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理解就对了。那么按照人的思路，埋葬父亲无可厚非，律法所要求的。但是现在问题是耶稣亲自的呼召了。当律法和呼召产生冲突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知道律法是干什么的。赐律法的主耶稣基督是颁布律法的，他亲自来呼召你。而且我们知道律法的功用是让人知罪，律法不能救人，律法 是本是外天的，律法是训蒙的师傅，律法有一天是过去，他在救我们的事情上无能为力，律法是一个预备，真正要来的是那恩典的主，施恩的主来了。所以这个颁布律法的赐律法的主呼召了，你还能不跟从吗？而且再说了，律法的总纲是什么？犹太人遵行律法，死守律法，然后问耶稣说，那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耶稣说了，尽心尽力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爱人如己。这是律法的总纲，耶稣两句话给总结的清清楚楚，如果再简洁一点就是爱神爱人。从十条诫命，前四条对神，后六条对人。从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到后来说我们日用的饮食，都是先神后人，就是一个律法的总归，就是爱，就是爱神。所以当赐律法的主他来亲自的呼召让你来跟着他的时候，这是一个多么荣耀一个选择呀。但是呢，在我们的生活的信仰的生活体验中，往往出现对这段经文的错误的使用。有人以跟从主的名义放弃啊，跟着主了，家里嘛地也不种了，孩子也不问了，什么都不问了，然后落得让旁人耻笑，是吧？说这群人信主信疯了，本来都好好的上班下班还照顾家庭，还有丈夫有孩子，现在什么都不问了。那么以诺与神同行300年，生儿养女，并不意味着你什么都不干啊。还有一种人呢，是以尽律法这个为理由推脱跟从主的呼召，这是一种藐视呼召，这两者都不对。那么耶稣是不是守律法的？12岁进圣殿，30岁出来传道，然后受洗是进住班的义，然后要缴税，说从鱼嘴里取1块钱，凯撒的物当归凯撒，神的物当归神。耶稣是规规矩矩， 在地上履行这个律法。但是在这个时候是一个特殊的时候，耶稣呼召他了。所以这个人说，哎呀，我要去埋葬我的父亲。在特殊的时期，真正蒙主呼召，主会负你的，他会照顾你的一切的，只要你去跟随主，你就是真正的遵行了律法。所以当耶稣在安息日这个治好了手臂枯干的人，掐麦穗吃的时候，他们说，啊，你是违背安息日的律法了。耶稣怎么讲？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他是真正要成全律法。所以今天如果神呼召了我们，他一定会负我们的责任。你就不要再犹豫了，难得能蒙神的呼召。我们这些做牧师做传道的，我们在上神学的时候，老师都要问我们蒙召的经历，当时神给你讲话了吗？你是怎么蒙召的？如果没有蒙召，哎呀，你要好好的考虑。这个确实很重要。你不要以为说，主啊，我要奉献给你，也许主会说我不要你。你不要以为你说我都愿意了，你还不愿意。你把主看成什么了？他是伟大奇妙的主，宇宙万物的主，他来呼召你，是他来要负你的责任。那么当你说要主动的时候，那么看主要不要啊？感谢主。所以保罗讲一句话说，哎呀，我传福音是不得已，我传我还得赏赐，我不传我就有祸了。他什么意思？是不是他不甘心呢？不是的，他是知道了这是主对他的拣选，这是已经负了这个责任了，不能再推脱了啊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传福音不得已。什么是不得已？他是得已的，他只是告诉我们说这是一条通往天堂的路。他一定要这样做啊，放着这么好的这个恩赐，神给他的这样的伟大的呼召，他为什么不做呢？所以今天当神呼召你呼召我的时候，你一定不要以律法为借口来推辞，都当被打破。第三个，还有一个人对主说，主，我要跟从你。这个人和第一个人一样，是主动请缨，主动愿意跟随主。但是呢，他的和第二个人一样又加了一个条件，他说，主啊，但容我先去辞别我的家人。那么耶稣给他的回应是什么呢？说扶犁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。所以我给第三点名字叫扶犁后看不配进国。那么这个人提的这个要求过不过分呢？让我们想起了在列王记上十九章记载，以利亚在呼召以利沙的时候，以利沙呢就说，容我先去与父母亲嘴，然后便跟随你。以利亚便接受了这个请求。但主耶稣的回应和以利亚不同，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。扶犁什么意思？巴勒斯坦是山地，耕地要犁，犁是一个农具，牛在前面啊，他这个有犁在后面要扶着。这个扶犁，这个要把这个地要耕直，眼睛一定要注视前方，你左顾右盼那向后看肯定是耕不直的啊。这个犁就是神托付给你的这个工作工具，已经在手里了，你就只有往前看。所以从这个经文来看呢，这个人表达出来的意愿是愿意跟随主，但是同时他又提出了自己的要求。意思就是什么呢？我愿意跟着你，但是呢，我有我的计划，我有我的打算，我要按照我的步骤，我要先做这个再做那个，最后我才能跟着你。这就是他按照自己的想法。其实他这个给自己设了一个难处，耶稣没有呼召他，他是主动愿意要跟着主的，他又给自己又设了一个难处啊。所以这个问题就来了，把自己陷在两难之间。所以耶稣说，那你耶稣给他讲的这个意思啊，就是说你要么跟从我，你要么去辞别你的家人，是不是？手扶着犁向后看呢，不配进神的国。向后看，向后看，在创世纪的十九章，罗德的妻子因为这个出了索多玛俄摩拉之后，神给他讲说不可回头，你不要回头，他还是回头看，变成了盐柱子啊。所以神给我们的属灵的眼光跟着他是要向前看，后面有荣辱有得失都忘记了。 所以这里面讲到了要辞别家人，这也又讲到了和家人关系。第二个是要去埋葬他父亲，这一个家人。其实我们在世上有很多的关系，父母、兄弟、姊妹、妻子、朋友、同事，但是这一些的关系如果没有把主放在中间，这些关系都不是真实的，所有美好的关系都会有破坏。所以当我们和任何人之间的关系中间一定要有主，你才会有好的关系。但是如果你把主作为一个障碍，我又想爱主，可是我又要照顾家人，哎呀不行，我这个孩子还小，这个上还有老下有小，我不行。你是给自己找了一个矛盾。耶稣说爱父母兄弟姊妹，对不对？对，凡是爱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儿女超过爱我的，不配做主的门徒。这有一个孰先孰后的问题，有一个轻重缓急的问题。所以当主来呼召的时候，或者这个人主动要跟主的时候，你就专心的跟从主。雅各书的一章八节说，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也告诉我们说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所以当你一旦做出了跟随主的决定，你就要一直的朝着前，定睛在耶稣的身上，专心跟随主。不论前面道路如何，或是花香长漫，或是布满荆棘，那满有怜悯慈爱的主必会亲自引导我们，陪伴我们，一直带领我们走向这条这个永生的天国的路。耶稣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中，以无限的忍耐教导想要跟随他的人如何做主的门徒。这三种人也代表了在目前也有这样的三种人。当然了，这是这一段经文的三种人。那圣经上跟随主的人很多啊，有不止三种、四种、五种。这里面三种人，一个是信仰盲从的，主我要跟着你，无论我哪去要跟着你。但是耶稣说，飞鸟有洞，狐狸有窝，没有枕头地方，跟着我要受苦啊，要居无定所，你愿意过这样生活吗？第二个是一个责任冲突的人啊，我要埋葬我的父亲。第三个是心怀二意，扶犁后看的人。圣经没有记载这三个人后来是如何回应主的话的，这将成为我们对主的回应。所以主耶稣当年对这个三个人的呼召依旧在我们的耳边回响啊，让我们跨越律法和世界对人的拦阻，自己要做出甘心乐意的跟从，也求主保守我们的心，让我们从起初的恩召的拣选就坚定不移。阿们。有点长了吧？还可以啊。